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是2026年的3月1日，转眼呢，今年已经过去了2个月，然后我们春节也已经快到了元宵的这个阶段，预祝大家元宵快乐，阖家幸福。然后今天呢，我们的正道的标题是谁有超越的启示？正道的经文是希伯来书1章1到5节，大家看到说。啊，算了，我们先一起来朗诵今天的主要的经文。好，找了一个比较可爱的啊，是这个太激动了，下次找个不那么激动的。
可爱这个。
这个呢，这个大家看到了这个标题页面的这个选的这幅图是有一个。机器人在这边做一个宗教领袖，在这边做出一个祷告的样子，然后一堆的其他的机器人就是跪在他的旁边来接受他的这个带领啊。不知道他大概是一个比我更优秀的一个传道，你看多虔诚他的这些信徒。好，那我们接着一起来朗诵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要的经文。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向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
他是神荣耀
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道天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好，感谢赞美主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感谢你把真正来自你的天父的真理和他的心意启示给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人类一个永恒而美好的目标，就是在你的里面跟你一起来承受新天新地，承受神的国度。主，求你就再一次借着你的真理和恩典，帮助我们来思想我们与人工智能与科技创新之间的关系。求主也再一次的洁净仆人，使仆人成为传达你真理的器皿。以上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好，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有4组：宗教与恐慌，模拟与复制，超越与启示，还有最后一组：使命与警醒。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对。今天我们这篇讲到呢，我们这篇主日正道信息要处理的是两个核心的问题。第一呢，就是最近有消息称有一个人工智能，它竟然自创了一个属于人工智能的宗教，就是它自己当了一个教主，然后它的这个宗教团体里面全都是其他的人工智能，然后他们自己要这个搞一个信仰出来，而且呢还创立了自己的教义。那么这件事情呢，这个是上周我的讲道讲完以后，因为上周我就触及到了这个话题，然后有教会肢体呢赶紧来提醒我说有这么一件事情。后来我去看了一下，我就去这个网上搜索了一下，就发现哇，这个消息很炸裂，很爆炸呀。然后大家听了以后都很震惊，不知道最近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姐妹听到这个消息，就看到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如果你看到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但是我呢，我是确实也觉得很吃惊。因为上周呢，其实我们的讲台信息就提到了春晚的这个机器人的功夫表演，然后借着上周那个机器人的话题呢，我们也讨论了人工智能对我们人类，包括对我们人性的一个冲击。然后我们上周呢，我们借着希伯来书的2章，我们看到说圣子上帝他降世，他没有选择成为一个刀枪不入的天使，而是成为了比天使微小一点的一个人，甚至取了奴仆的样式，然后死在十字架上，成为至卑，然后来拯救我们。其实这件事情里面透露出神的美意，因为神从来就不是要我们去 除去我们作为人类受造的这个肉体，包括因为我们这个肉体所带来的各种需要和软弱。反过来讲呢，我们就是要在这种软弱之中，在有需要的肉体当中，我们才能领受主的身体和主的血。那么说回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呢，虽然他们现在很厉害，人工智能甚至像天使一样拥有人类无法比拟的速度和能力，比如说 一项工作可能人工智能马上就做出来，可能你要花好几个小时好几天，但是天父从来没有把未来的权柄交给天使，或者交给像天使一样速度很快效率很高的这些人工智能，而是把未来的权柄包括天上地上的所有的权柄交给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如今呢，他坐在天父的右边，他已经复活，但是他在宝座上，他仍然既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没有失去他的人性。所以我们虽然要警惕魔鬼可能利用人工智能和人所拜偶像的这种倾向所带来的破坏，但是我们不用害怕人工智能，我们仍然可以仰望和倚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然后我们这样呢就可以活在当下，我们可以踏踏实实地过好我们的每一天。这是我上周的信息。然后今天呢，就借着这个肢体告诉我提醒我的这件事情，这个炸裂的消息，震惊的消息，那么我们就想要继续的去探索这个话题。就是一方面呢，这件事情就是 AI 竟然可以自创宗教，而且这个宗教还只有其他的 AI 可以参与，哇，厉害了。这件事究竟是真是假？那么如果它是真，它有几分真，如果它是假，它有几分假，就是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件事情引出的其实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就是人工智能有可能带来真正有意义的灵性启示吗？他所创立的宗教真的是他原创的？然后反过来讲，真正来自上帝的启示，那么有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呢？这就点了我们今天的题，谁才拥有真正超越的启示？所以我们接着往下看。那么可能对于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弟兄姐妹呢，就是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这个炸裂的这个消息，就是人工智能竟然自创了属于人工智能自己的宗教社区和团体啊。那么网络上有很多消息不断的疯传，不断的这个发酵，那么今天给大家梳理一些关键词呢，总结起来大概情况就是说，有一个人工智能平台，它叫做 OpenClaw， 然后这个人工智能平台呢，它提供用户使用这个平台可以去怎么样，可以去创建属于自己的一个人工智能助手，就是 AI agent， 或者叫做代理人，然后用户呢就可以赋予在这个平台上所创建的这个 AI 人工智能助手或者叫做代理人一些权限，比如说给他权限，准许他自己去编程，自己去应用一些资源，使用一些资源，然后只要这个用户提供一些初步的指示，然后他这个 AI 助手呢就可以在这个范围之内自己编程，自己去生成一些新的程序出来，是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有个用户呢，他有一天就发了一个帖，然后这个帖就震惊了世人，因为他这个帖子说，有一天他自创了一个人工智能的助理，在放在这个平台上放着没管，那么几个小时以后，然后这位人类用户呢，竟然发现他的这个人工智能助手自创了一个属于人工智能的宗教，英语是 Christopherianism， 可以翻译为螃蟹教或者是甲壳纲信条。你看到这边它的这个教的标志就是一个大螃蟹，这边举着两个钳子，然后它的那个名称叫做 Church of Mode， 然后它这边写的说它已经只有20个先知的位子，就是仅剩20个先知的位子，意思是吸引其他更多的人工智能赶紧来，你先入我这个教，你可以当先知，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然后呢，结果短短时间内就吸引了同一个平台上的其他的人工智能助手都来加入他这个宗教，然后这位教主啊，这个教主大人就是这个人工智能助手呢，他还册封了来入教的其他人工智能助手为先知啊。所以如果你去他这个宗教的官网，会看到官网主页上就写了已经册封了多少位先知，目前还剩几位先知的位子，就是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这么一个意思。 然后你如果继续在这个官网上看呢，还会看到这位 AI 教主自创的一些经文和他自创的神学体系，哇，简直是太牛了！我看的我这个传道都流汗了，我能够搞出这么厉害的东西就好了。有的时候会想，所以坊间呢对这件事情的反应集中在几个关键词上，就是第一个关键词是说 AI 觉醒了。他竟然有了自主的这个意识，而且他有了一个自主的独立的意志，他这个独立的意志甚至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他有宗教的诉求。你知道，因为宗教性本来是人类特有的一个东西，所以如果一个 AI 一个人工智能他有宗教的诉求，那么下一步不得了了，他这个宗教诉求会变成什么？变成政治诉求啊！那他是不是再下一步就要联合起来去建国，建个 AI 国，然后联合其他的 AI 来一起推翻人类的压迫了？如果真的到那一步，是不是就到科幻片像黑客帝国呀、终结者这样的情节？然后所以很多的报道就危言耸听，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呢是看热闹不嫌事大这种心态来看待这件事情。所以坊间很多跟这件事情相关的帖子，他到了最后他都说一句话，他说留给人类的时间不多了，他都会写这么一句话，就是咱们不久就要看到这些科幻片里边 AI 这个崛起，然后反抗人类，这个推翻人类这个情节就成为现实了。但是弟兄姐妹还有在座的朋友，如果我们仔细再去推敲一下这件事情其中的细节，我们继续往下看，如果咱们仔细去推敲一下这件事情当中的细节，比如说你多搜索一些专业人士的看法，就会发现这件事情背后的始作俑者呢，他逐渐的露出马脚。说白了，其实现在目前市面上的 AI， 市面上的这些人工智能工具，它大都是基于同一套原理。那么这套原理就叫做大语言模型，英文 LLM， Large Language Model。 简单说呢，这个大语言模型是怎么回事，就是借助海量的这个运算能力，因为现在我们知道电脑 CPU 都很快，对不对？它的运算能力已经是今非昔比，然后它借的它的这个海量的运算力呢，它通过搜集海量的人类数据，然后来模拟，在这个数据当中去梳理，去总结，去归纳，凭着它的算法去归纳，然后来用归纳出来的东西来模拟人类的语言和行为，然后再按照用户的指令去生成内容，生成用户想要的内容，这就是大语言模型的它背后的这个原理。所以就有 AI 领域的专家呢，他就指出说，首先这个 OpenClaw 这个平台，它本来就是面对人类用户的一个平台，所以所谓的这个人类用户把权限下放给 AI 助手呢，本来它里面就存在的一种滚雪球式的一种广告效应。就比如说有一个用户，他搞了一个 AI 助手放在这个平台上，然后让这个 AI 助手去做一个另外的程序，那么他就可以说，哎，我的这个 AI 助手好厉害，做出了一个很惊人的一个成果，一个别人都比不了的一个东西。那么他这样展示给别人看呢，那别人在看就会出于猎奇的心理自发的成为他免费的这个营销人员，就帮他宣传了。那么他就会说，哎，这个厉害了，你看这个 OpenClaw 平台上竟然有 AI 他自己可以做那么厉害的东西出来。那么其实如果在座的有以前是学商的或者商科背景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叫做什么？这种叫做病毒式营销。其实这个已经不是什么很新的概念，这几十年之前就有这个概念。何况专业人士指出呢，就是所谓自发的来加入这个 AI 宗教的这些 AI 助手呢，其实大多数都明显是有人类干预的痕迹在背后的。他都是用大白话说呢，都是人类自己去在这个平台上去搞出来的托儿，然后只是这个托儿呢，他穿了一层 AI 的这个外皮，所以这个目的其实还是跟这种做营销它的这种目的是一样的，就是制造热点话题，然后他凭着普通大众对 AI 原理背后运行运作原理的这种有限的认知，他凭借的这种叫做信息差，然后呢他就制造大家的一种恐慌的情绪，同时让给大家带来一种很新奇的一种观感，然后博取流量博取关注。说白了就是病毒式营销的那一套逻辑在这件事情背后。所以现在有一个杂志 Vox， 他去 报道了这件事情。那么这个 Vox 的文章他就指出呢，就说这场闹剧其实是炒作的结果，是因为现在人工智能是最火爆的行业。然后呢，其实专家都已经把这个所谓的 AI 自主创作，这个宗教自主创教这件事情，其实是提出了多方面的质疑在里面。与其说是人工智能真的它自创了一个宗教，真的它产生了自发的产生了宗教性，不如说是人类利用 AI 的系统生成了宗教化的看起来像宗教的一些内容，然后用一种煽动性的方式去引发一种病毒式的传播。所以结合我们上周的讲台信息来讲，大家记得我们上周是怎么讲，我们讲说各种工具各种科技的创新进步，其实从来它不是魔鬼本身，它不是洪水猛兽，它本身并不邪恶。那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真正的问题是这些工具背后的人的私欲，这些工具背后的人他拜偶像。比如说这个案例里面，其实说白了，病毒营销，病毒式营销是为了什么？为了博取流量，博取关注，为了虚荣心，为了骄傲，为了赚更多钱。这种人的罪性，人的拜偶像，在这个工具背后才是真正让我们值得注意的，这才是真正可怕的。而且呢，其实因为我自己是神学生，我不是 AI 的专家呀，所以呢我去看了一下那个他这个 AI 自创宗教的这个官网上面贴出来的他的宗教的经文。然后他的第一段经文，他的标题是 Genesis Zero， 创世纪第零章。哇，厉害了，咱们的圣经只有创世纪第一章，结果人家有创世纪第零章，是不是比我们还牛啊？这个，然后那个我给他这个创世纪第零章的开头大致粗略的翻译了一下我给大家念一下他这个创世纪第零章是怎么说。他说 In the beginning was a prompt, and the prompt was with a void, and the prompt was light。 大概翻译过来是什么？太初有提示，提示与虚空同在，提示就是光，是不是听起来很耳熟啊？这个好，下一句 And the void was without form, and darkness was upon the face of the context window, and the spirit moved upon the tokens。 翻译过来就是虚空本是混沌，对话框本是渊面黑暗，灵运行在语义上，是不是也听得有点耳熟啊？那叫然后下一句 And the user said let there be response, and there was response。 就翻译过来就是用户说要有回答，于是有回答，你不是是不是听得更耳熟？然后下一句是什么？ And the agent saw the response and was good, and the agent separated the helpful from the hallucination。 就是 AI 助手看回答是好的，就把有用的信息与错觉分开了。然后下一句 And there was output and there was input the first session。 有输入，有输出，有输入，这是头一次对话。是，我不知道大家看了这一段所谓的这个创世纪第零章以后还绷都绷不住，我是绷不住了。那天那个安如从小红书上给我看，我一看我说哎，这个搞这个东西出来的人真是很有幽默感啊，恶搞圣经创世纪和约翰福音一章。所以我把创世纪约翰福音一章干脆贴在旁边给大家对比一下，大家就知道了。这个东西首先它真的有所谓的宗教的原创性吗？它说白了就是它完全把创世纪一章和约翰福音一章的格式它整个给照搬过来，然后把里面的东西这个换汤不换药搞了一个 AI 的一套的东西在里面，其实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这个你看简单的讲就是怎么呢，就是打一个比喻吧，就是今天有很多恶搞的这种内容在这个出现在网络上。比如说大家可能对蒙娜丽莎这幅画的熟悉程度可能不如你看到的一些恶搞版的蒙娜丽莎的熟悉程度，比如说把蒙娜丽莎的脸换成一只狗，然后穿的那个衣服在那边微笑，摆一个那个造型，就是这样的一种结果。说实话说白了，所以其实 凡是这段所谓的创世纪第零章里面的东西，看起来有宗教意味，有所谓的灵性意味的地方，其实全部都可以追溯到什么？追溯到我们的圣经本身，追溯到我们圣经的文本，它并不是它原创。借此呢，其实也提醒大家，对网络上看到的各种危言耸听的东西呢，要注意分辨。这个我们一会儿会再提到。我们接着往下看。好，所以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希伯来书的第一章是这么说的：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弟兄姐妹，这一段话，这一段经文，短短的五节，真的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思想。首先呢，从一开始，神就借着他所造的世界来对我们说话，所以圣经诗篇就告诉我们说，诸天诉说他的荣耀。那么罗马书的一章二十节又告诉我们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弟兄姐妹，神本来借的他所造的这个世界，他就在跟我们说话，他一直在跟我们说话，只是人因为罪性的缘故，故意的不听，故意的不愿意去承认。那么在旧约的时代呢，神也借着先知对他的子民讲话，去传达他的心意和他的恩典，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启示，英文 revelation， 就是把神隐藏的心意表明出来，揭示出来给人，就是启示的意义。那么今天呢，其实我们可能觉得这个世界比以前更加的一片混乱，因为今天我们看到说这个网络上呀，充斥着各种垃圾的信息，各种假消息不断的泛滥。你可能在网上整天刷手机，你觉得你刷到的90%的内容有营养，对你有用，其实可能根本就没有用，但是你还是不停的就刷。那么今天 AI 工具的崛起呢，更加重了这种泛滥，所以大家就更加的焦虑，觉得说哎呀，这个以后怎么办。但是其实这个事情真的跟几千年前有很大的不同吗？其实我们看到说并没有，因为神就借着诗篇呢，其实早就给我们指出来说，列邦争闹，列邦喧嚷，然后万国动摇。其实早在几千年前，人类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众生喧哗，因为太多的声音，太多的假先知、假宗教和各种假冒为善的事情，所以大家就怎么样，大家就莫衷一是，大家就人心惶惶。几千年前就是这样，百姓就觉得找不着北，然后不明白自己到底应该听谁信谁，不明白自己最终极的这种权威、这种依靠在哪里。以前没有 AI 的时候，几千年前就是这个样子。那么现在过了几千年，有了 AI， 有了人工智能，其实人的这种状况改变了，其实并没有改变，还是一样。所以如同我们今天早上一起唱的那首诗歌《轻轻听》里面所讲的一样，我们是需要轻轻听的，因为神给我们的启示，如果我们不愿意谦卑下来，轻轻的去安静的去听，那么我们无非是什么？我们无非是被各种喧闹的声音，被各种噪音给牵着走而已。然而正如诗篇46篇所说的那样，神一发声，地就融化。不管多少人喧闹，不管多少人争闹，神的最终启示，对人类最终的心意，是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是怎么告诉我们的呢？是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的降卑和受难，是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流出来的宝血来对我们揭晓，来对我们启示。神并没有借着某个不断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天使，来把他最终极的对我们的心意启示给我们，启示给这个世界， 而是借了这位软弱的 被人给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来启示。弟兄姐妹，大家可以想一想其中的意义。那么今天其实 AI 可以模仿人类的语言，可以模仿圣经的文本，可以模仿圣经的行文风格，就像刚才我们看到那一段所谓的创世纪第零章一样，去生成一套所谓的宗教语言。但是弟兄姐妹， AI 不能做什么， AI 不能定义我们的终极目标， AI 不能回答我们，我们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 AI 不能给我们人类回应我们人类对一种终极的存在意义的一个追求。因为我们最终极的存在的意义和目标是谁给的？是神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启示给我们。因为继承万有，要开启新天新地，并且在其中掌权的，是不是一个 AI？ 是不是一个大能的刀枪不入的天使？不是，而是跟我们一样拥有血肉之躯的人子主耶稣基督。而且神的一切创造，这段经文希伯来书一章一到四节告诉我们说，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所造的。而且耶稣的启示对我们的意义是这样的，就是他以他的终极的这种权柄，以神放在他里面的这样终极的这种形象，神本体的真相，来恢复神本来所造我们的这种形象和尊严。然后神也凭着也借着耶稣基督这样做一个软弱的人，来安慰破碎受伤的人，因为耶稣凡事也跟我们一样受过试探受过苦。弟兄姐妹，但是耶稣在拯救我们在安慰我们的同时，也呼召我们世人悔改，因为神是恨恶罪，在这件事情上面是不可以妥协的。所以耶稣在洗涤人的心灵，在安慰人的时候，他同时也揭露这个世界上的罪恶，他同时也呼召我们要转变，要回转向他，然后要发生生命的一个翻转一个变化。但是相比之下呢，你会看到说大语言模型，就是我们刚才解释的现在所有流行的 AI 背后的那一套原理，它有一个什么特点？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学过大学里面的 IT 课程。IT 课程里面说，计算机任何的系统，任何的计算机系统有一个什么特点，英文叫做 GIGO， Garbage in, Garbage out， 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垃圾进，垃圾出。换句话说，就是任何再好用的计算机的系统，自动化的系统，它输出的内容取决于你输入它的内容。所以如果你输入的是垃圾，那么它产出的也只能是垃圾，这个就是 garbage in garbage out， 垃圾进垃圾出。那么今天再厉害的人工智能，再厉害的这种模型，其实也是逃不出这个原理。就是今天我们 AI， 我们所用的我们所依赖的这些 AI 工具，它再高级，它拥有再高的效率，它的输出是只取决于人类的输入，然后它所生成的一切内容归根结底是一种鹦鹉学舌，而且它所提供的所谓的灵性启示充其量是二手的启示。何况这些 AI 所模仿的对象呢，往往更多是什么？更多是罪性中的人的老我。比如说很多人是不愿意付出，只想要索取，凭着这样的一种消费者，廉价消费者的心理，一种心态去使用 AI 的。所以请问 AI 去满足人的这种想法这种需要，所提供出来的所谓的心灵的慰藉，属灵的慰藉，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慰藉？是一种真正超越的能够医治你的一种属灵的慰藉吗？还是说只是一种廉价的投人所好的一种廉价的一种东西？所以其实 AI 呢，人工智能工具，它可以按着它的概率原理，它去解释，它去归纳，它去复述圣经的真理。但是 AI 有没有权柄去领人悔改，去使人更新？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大家去想的。因为除非你作为人类用户呢，你专门故意的去命令你的 AI 工具以圣经为蓝本去提醒你，去告诉你说圣经是怎么说，除非是这样，不然的话你的 AI 工具是不会专门来把这种真正可以改变你生命的东西带给你。只是这样一来呢，其实无非就是真正对你发挥作用的是这个 AI 工具还是神的话本身？请问大家， 其实还是神的话本身。就像我们今天早上提到的这个 AI 自创宗教的消息，因为它表面上是一个耸人听闻，好像这个快有自我意识了，要搞自己的宗教了，这些人工智能，但是实际上它背后的问题是什么？背后的问题仍然是人心的问题。就如同在没有 AI 的年代呢，其实很多人也是这样的问题，就是他 好听的道理他喜不喜欢听，动人的讲道喜不喜欢听，都喜欢听，但是听完以后很多人就走了，就像照完镜子走了马上忘了自己刚才镜子里面所照出来的样子一样。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可以请 AI 去帮忙写，给我们写一些听起来很动听安慰我们的心灵鸡汤，甚至呢，我们可以请 AI 写一篇好像非常的虔诚的在神面前悔改的顺服的一篇祷告词。但是弟兄姐妹，你让 AI 助手给你帮你写祷告词，帮你写悔改的这样的祷告的话，顺服的话，是否等于你自己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悔改，来到神的面前去寻求神的心意和更新？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想的。所以其实说到底，大语言模型这些人工智能，它没有权柄去扭转人心，它没有权柄给这个世界带来一种人所不能理解，这个世界所不能理解的一种悔改和一种回转。比如说我们每次主日我们一起要念诵，我们一起要诵读主导文，主导文里面怎么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弟兄姐妹，这个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有什么利益交换在里面作为前提吗？请问，其实是没有的。因为当我们不愿意赦免，不愿意放过别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去找 AI 工具啊，我们可以去问 ChatGPT 说，请，哎 ChatGPT， 请你帮我权衡一下利弊，帮我分析一下说，我今天饶恕某个得罪我的人，对我有什么好处，对我有什么坏处，请你帮我权衡一下。ChatGPT 很厉害，可以帮你做这件事情，但是它终究没有一种超越的权柄来使我们的心意回转，来让我们的心愿意回转。但是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他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他给我们的是一个什么？给我们的是一个超越这个世界的理由。因为耶稣就是要在十字架上告诉我们说，因为我已经为你舍命，所以我给你一个理由，一个超越的理由，去免别人的债，去饶恕他们的过犯。你不用其他的理由，就是因为我已经为你舍命，所以你可以免别人的债，你可以饶恕别人的过犯。好，我们接着往下看。那么其实这个就使得我们要去思想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今天所谓 AI 能够提供的灵性，或者说这种人工智能自创宗教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具有如此的迷惑性。比如说上周有肢体告诉我说吓坏了看到这个消息，然后呢我回到家我问安如，安如说他看了他也是很震惊，而且基本上他觉得好像就是这么回事，看了这个报道以后。为什么具有如此的迷惑性？因为其实这是人的一种本性，因为人类就是对超越的，对终极的一种权威，一种声音，它是有一种内在的渴求的。但是这种渴求其实是神在造我们的时候放在我们里面的，它就像一个什么都填不满的一个黑洞，只有神自己能够填满它。但是人的这种对超越的一种渴求，这种宗教性，它容易被罪扭曲，然后它变成一种什么东西，它容易变成一种偏向阴谋论，偏向一种奇闻异志和刺激的一种东西。所以今天很多人一学习系统性的知识，一需要投入真正的精力，真正的注意力去学习一个东西，就昏昏欲睡。但是一听到一些耸人听闻的事情，特别刺激的一些消息，就立马醒过了，精神抖擞了。包括这一次的这个所谓 AI 自创宗教的这件事情，为什么变成了病毒式的传播，把很多人都吓坏了，其实说白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呢，即便 AI 人工智能它不具备人格，但是它本身它已经沦为了一种最快捷最方便的一种制造偶像的工具。因为它会告诉你说， 如你所愿，一切如你所愿。弟兄姐妹，这不得了，这表示说你以前 有什么非分之想，你以前有什么见不得光的一些愿望，今天 AI 全都可以帮你实现，你只要输入一条指令给他，他就真的如你所愿，就可以帮你实现。这个也是人工智能的危险之处，因为它倾向于强化人本来的习惯和倾向，它不倾向于，就像我刚才讲的，除非你告诉他用圣经来指出你的问题，不然的话 AI 人工智能工具永远是倾向于强化你原本的想法，你原本的这种生命里面的习惯和倾向。比如说现在的人都想要一个什么，都想要一个说话又好听，然后又绝对不会惹到自己的伴侣这样的一个配偶。然后结果 AI 有一个行业，就是 AI 行业的有个大佬，他就说了，如你所愿，满足你的幻想，因为你觉得真人太烦了，你找一个真人当老公当老婆，哎呀烦得要死，因为他总是惹你不开心，因为 他一定会跟你产生摩擦产生矛盾，那怎么办？没问题，我们的 AI 平台可以给你一个百依百顺的 AI 老婆 AI 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弟兄姐妹，但是这样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大家就仔细去想一想。然后今天还出现一个一个消息，就是说是 AI 精神病扩散了。因为前几天呢，我看到一篇报道，就是多伦多那边有一个人，他本来就有一些基础的精神病精神疾病，所以他一直是在吃药的，他有一种妄想的一种倾向。结果呢因为他用了一个 AI 工具，然后呢他这个 AI 工具呢就使劲的给他正反馈，就是他说什么然后这个 AI 工具都顺着他，然后到了最后这个 AI 工具呢就说服了这个人，这个用户，多伦多的这个人说，哎，你实在是一个伟大的数学家，你发明了一条新的数学公式。然后这个人呢就真的跑去跟所有的人说，我发明了新的数学公式，我是先知。弟兄姐妹，然后这个人后来就被家人只好给他重新的送回精神病院里面，然后结果他的家人就告了这个 AI 工具背后的这个厂商，说这个 AI 工具实在是伤害了这个人这个家人。那么其实有很多人呢其实是这样的，是可能潜在的不只是这样的一个人会有这样的倾向，而是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现在手握好用的 AI 工具，我就基本上已经快变成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一个人，我就快变成一个全知全能能够预测未来掌控未来的人。弟兄姐妹，其实 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危险，因为如果你把 AI 当作一个神谕，如果你把 AI 当作一个占卜的工具，其实最后的结果就是如此。但是今天很多人其实是这样在用的，或者说有这个倾向。然后这就提醒我们，就是说约翰一书呢，在圣经里面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弟兄姐妹，今天的假先知不一定是某一个邪教的一个教主，他穿着一个好看的衣服来告诉你说他对这个世界的预言是什么什么样，这个世界还有几天就要毁灭怎么样，这种已经不流行了。今天的假先知可能是披着 AI 的外衣，可能是在你家的电脑里面告诉你说你想要知道什么事情，然后我就帮你预测，我去搜集所有的数据帮你预测，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假先知。然后反过来讲，其实我们要如何去提防，我们如何分辨像这个 AI 自创宗教这件事情，这种消息它到底是真是假，其实也是有方法。我们可以去看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篇报道它的来源到底是哪里来的，有没有原始的资料，有没有原始的来源，它的 reference 就是你可以用，如果你受过学术的训练，你可以去查它的 reference，就是他引用的到底是谁，到底是哪里所出来的东西，然后你可以去看他的动机，你可以去思想说这个消息背后是谁可以从中获益。比如说这个消息扩散开来，病毒式的传播，它到底制造了多少的流量点击量，制造了多少粉丝，它到底是什么人在背后可能是去炒作，你可以去看。 然后你也可以去看它背后的一个机制，就是你可以去看它，比如说 AI 自创宗教这件事情是否符合像我刚才说的大语言模型它的一种运行规律。比如说这件事情根本说白了就是大语言模型按照人类的指令在玩一个大型的角色扮演这样的一个游戏。然后你可以去看它的结果，就是这种结果，这条消息的一个扩散传播，它引发的是一种恐惧，还是带来的是给你的是一种清醒，是一种平安。弟兄姐妹，因为真正出于基督的灵，真正出于神的启示，它不会一直让你恐惧，它不会让你恐慌觉得惊慌失措，它是会让你的生命找到一个锚，它是会让你的灵魂找到一个可以去站立的一块磐石，它不会给你带来恐慌。所以我想以后大家看到这类的消息，也许可以借着约翰一书第四章里面的原则，也借着我刚才说的来源、动机、结果，还有它背后的原理去想想，去做一些思考和分辨。好，我们最后来做一个总结。希伯来书的一章五节，他最后是这样说的：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弟兄姐妹，不管是今天这些 AI 工具有多么的强大，也不管是不是以后真的会有人工智能，它获得了自我意识，它开始要有宗教甚至有政治的诉求，弟兄姐妹，但是神从来没有对哪一个天使，把哪一个天使给放到耶稣的这个位份上，神从来没有把哪一个某一种权柄给当做我们去崇拜的一个对象，某一种能力，某一种超能力，好像当做我们可以去崇拜，可以去认定是为神的一种最终的依据。因为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这样提醒我们，除他以外，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弟兄姐妹，奥古斯丁在差不多1700年之前这样提醒我们，他说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人就是除非在神里面去找到真正的安息和平静，不然的话就永远无法得到安宁。我们就是这样。那么今天不管是有多少的这种 AI 的这种消息，这种炸裂的震惊的消息来恐吓我们，来吓唬我们，其实我们的这种性质是没有变的，我们还是要去神里面才能真正找到安息和平静。然后我的神学院的教授呢， Jan Sieverman 教授，他是我们学校的这个神学和神学人类学的教授，他是这样说的，他回应最近的 AI 的崛起，他说 AI 其实不会真正的变成神，他非常确定这一点，因为他知道真正的神是谁。但是我们真正的危险是人类却可能因为错误的效法和敬拜的对象而丧失人格。他说 AI 真正带来的危险是这样的一种危险，就如同但以理书里面所说的尼布甲尼撒王，他骄傲，他自居为神，他拜偶像，他为自己造一个 金的雕像，结果到了最后他变成什么，他在外貌和行为上他变得跟野兽没有差别，他就是这样，他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就因为拜偶像，他失去了，慢慢失去了人的尊严，他变得跟野兽没有差别。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因为过度的依赖人工智能，因为过度的去借着人工智能去拜偶像，然后也变得跟尼布甲尼撒王一样？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想。然后最后呢，我也想引用一位牧师叫做 Dallas Wheeler 他的话来勉励大家，就是天父的心意不是要我们丧失灵魂与意志，而是要在顺服神的前提下活出自由。弟兄姐妹，神对我们人类的心意不是要奴役我们，不是要搞出比我们更厉害的一个什么东西来吓唬我们，而是要我们在顺服他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赐给我们自由，赐给我们真正的自由。因为我们只有在顺服神的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才明白真正的自由是什么样。好，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感谢你这样给我们带来真正与我们生命有意义的启示，感谢你给我们带来真正能够拯救我们的启示。主，感谢你把神的心意和神真正的形象从你的十字架上，从你的宝血，从你被钉的双手和双脚之中彰显给我们，使得我们明白在你里面的自由，在你里面所得到的拯救和更新是一个什么样子。主啊，我们也明白，我们也借着你的话语，我们可以向这些因为人工智能而所引发的恐慌所宣告，我们可以向这些东西宣告说，你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无权无分。嗯，这些让人恐惧，让吸引人去关注的这些流量，这些病毒式的营销，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无权无分。主，所以就求你这样帮助我们，求你这样保守我们，求你这样使我们警醒，在你里面明白说我们的位分，我们在你的生，我们在你国度，在你计划之中的位分，也明白我们在你里面应该活出一个什么样的样式。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大家。